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多佳。
哎呦，多佳，你怎么有点心虚的样子？你这个好徒弟有没有去有没有去再多吃几个鸭嗓子，吃嗓子补嗓子？
我平时说话其实还是挺温柔的。
哎呦，
只是我是不是那么温柔而已。
你怎么一上网就那么凶？我一看你留言我就害怕。好吧好吧，反正这个节目一方面是给你补书的机会，你就好好表现。你有没有做你的功课？我叫你去看看什么解剖图啊，鸡嗓子、鸭嗓子、人嗓子，看了没有？
哎呀，有啊有啊，我就找了，不光是找了人的那个就是口腔的解剖图，我还找了牛和猪的。
这你为什么要去找牛的和猪的呢？
因为本来我是想找毛驴的，但是呢没找到，我就找了牛和猪的。我找毛驴是因为圣经里面那头毛驴不是说话了吗？它的构造跟人应该是一样的，就是很相似，它是可以说话的，有这个条件。
你是进化论还是退化论啊？人家说唱歌最难听是像驴叫一样，对吧？你怎么就找了驴的话？那你看出什么？你看出什么名堂了？
牛和猪的和人的还是很相似，
很相似。
然后这个人的那个口腔里面，就是我以前以为那个食管和就是气管是一根管子嘛，实际上是两根。
哎哎，你是什么小学毕业呢还是怎么？你小学毕业了没有？
上课时候都是睡觉去了。
你认为食管和气管是一根管子？
以前是这么以为的，但是这次看清楚了，不是的。
住院所，我这个徒弟可收对了。好，你看清楚了，不是了。那你有什么心得给我们讲讲？
然后
还有什么？
他那个食管在后面嘛，气管在前面。
对，
然后那个气管上面有一根软骨，那根软骨呢很有意思，平时是打开的，但是在就是吞咽的时候，比如咽口水的时候，整个口腔就是舌头那一节，它就会整个贴紧上膛，就是往上顶，它一顶那个动作就把那根软骨就压在了气管的那个口子上面，就好像一个盖子一样，就把那个气管就隔离了。所以我们吞东西的时候，如果想要咽到气管里，实际上还是很困难的。然后那个气管和那个舌头就是拱起来的那个样子，刚好是一个非常流畅的一个弧线，就那个食物会很顺当的就进了食管，而它不容易进到气管里头。然后在吞咽的同时，那个鼻孔那根管也是封闭的，就同时一起封闭。它那几块肌肉几乎就是在吞咽的时候一起就把鼻子和那个气管一下子全部就封闭上了。
哦，那我问你，你说那个软骨它是块肉还是个软骨？
是个软骨，叫什么会咽？
会咽。
是小骨头，小骨头是长在肉里头的，它那个它动被那个肉扯的带动，然后它就可以动，
它算是这个舌头的一部分吗？
你在舌根的后面。
哦，舌根的后面，舌根的后面。那你这个，那到照这样讲的话，你唱歌的时候，那个会咽是吧？这个名字可有意思了。像个什么，像个什么和尚名字，高僧的名字，慧眼。哎，你唱歌的时候，这个慧眼是应该盖着呢，还是应该打开的呢？
应该打开嘛。
哦，它打开的，是啊，是啊，是啊。所以他们说你这个唱歌的时候，舌头要放松嘛，对吧？
哎，
舌头要伸到前面来。
因为那个舌头那个位置，就是我们在咽的时候，它是顶起来的。但是你平时的话，实际上对还对那个气管就是应该是遮住了一半那个感觉哈。你要放松它的话，就是让舌根的后面往下 就是往下放，实际上感觉这需要一个动作，才能
需要一个动作，
让那个石头，对，需要一个动作才能让它压下去。
啊，才能把它压下去，才能把这个食物就像坐滑梯一样，咻就进去了，是不是？
啊，对，是。
那你们吃辣椒有时候呛住是怎么回事？
吃辣椒呛住了，可能就是它挨得比较近嘛，就是两个地方挨得很近的话，可能就是会多多少少有点影响啊。
好，不错，这徒弟不错，很有希望。他现在弄清楚食管儿啊，你叫食管儿跟气管儿是两根管儿，是吧？以前一直以为是一根管，那你以前知道肺和胃这两个押韵的字是不一样的东西吗？
我当时就觉得很好奇，就是他怎么能把这些东西分开了呢？怎么气就到肺里面，怎么食物就到胃里面？
哎呦，我老天！
然后我就看那个解剖图的时候，我就就觉得这个设计的太完美了，好想自己去解剖一下。就是当时正在学这个的时候，那个时候根本就是上课就是睡觉去了，就没有感觉到它多么的神奇。其实就是找了这个之后，我想把人的全身都拿来解剖一下看一看，太奇妙了，也是设计的太完美了。
反正你都睡得比你弟兄要晚嘛，对不对？亚当睡了，你就可以把肉切开，把骨头拿出来
看
看，
第二天再合着。
对对对，好了，那我们现在要考试了。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上的课，人怎么唱歌，你得再把这个原理啊跟我讲一讲。
唱歌的原理啊？
对，你也看见牛了，你也看见猪了，对不对？那牛猪声道结构这么像，那为什么它的声音就是这样？它的声音就这么大，哞！那猪呢又是怎么回事？你看，我们都会学，对不对？那我们人唱歌到底是应该比较像牛呢，还是比较像猪呢？人这个唱歌，人的唱歌，他这个你现在觉得很有兴趣，那就很好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把它搞清楚，搞清楚了你就会唱了。
我还没搞清楚。
你试着讲讲，我前面给你上了两堂课，还有跟这个吕迪亚上了两堂课，你听了没有啊？
听了的。
啊，对，听了，你给我总结一下，我们现在人唱歌是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就是那个气管里的气，然后到这个口腔里头，然后
气管里的气到口腔里头，
对，就是好像就是那个气管的口子那儿发一个声音，然后再从嘴巴发一个声音。
等一下，你们这个四川娃又来了，嗓子啊，我们现在嗓子叫做声腔或者声带，对不对？气管的头上有个声腔，那个声腔发音不是气管发音，对不对？
声腔发音，
那气管发音跟吹个吸管一样。那你说嘴巴发音又是怎么回事？是气管发个音，嘴巴发个音，你一次可以讲两个字一起？
不是，就感觉它是一个通道嘛，然后到那个嘴巴里的时候，你的舌头的位置和嘴巴的大小决定它发出来的那个声音，
那个就不叫发音了，因为它声音已经发了，这个决定它的共鸣，是不是？
对对对，
就或者决定它的响应嘛。我们上次不是讲了吗？瀑布是发声，深渊与深渊是响应。
其实我还不是很理解那个怎么回事，就是那个感觉是声音从那个地方出来之后。它经过舌头和口腔的时候，你可以人为的去改变它。
对，
就是
你改变它是改变这个房子的形状，你改变这个深渊的结构。
是。
你改变这个深渊的结构，就决定它这个声音呢，它这个所发出来的声音呢，被扩得多大。所以你看，牛有一个头这么大，猪也有一个头这么大。牛发音是一点都不费力的，可是它就发得很长。它主要是那个共鸣，
发现它那个就是口腔的那个长度啊有关系，就它长度越长发出来的声音越低沉，长度越短发出来的声音越高。
这个固然是对，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口腔，因为它不是发音，
嗯，
所以它肯定跟这个发的音没有关系的，它只是因为那个空间很长呢，它就把它那个发出来的音呢就扩大了很多。你真正发音发的高发的低呢，一定是在这个声带，一定是这个声腔里边，对吧？
哦，
好了，那我们先慢慢来，我们先慢慢来啊。你还是回到圣经的话最容易记得，瀑布发声，对不对？那你这个人里面的瀑布是什么呢？人里面的瀑布发声，哎，声带为什么把它叫做瀑布？声带怎么会是个瀑布？
嗯，它流动的吗？
声带当然不是流动的，你吃鸭嗓子它是流动的吗？
那是什么意思呢？
嘿，就是你那个声带啊是在气管上，不是在食管上。那个气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瀑布，这个瀑布呢，哎，呵呵，当然瀑布是从上往下，可是我们呢，我们这个瀑布呢是从下往上。你瀑布底下有一个压力，对不对？你一个人到了很大的瀑布底下，你下去是可以给砸死的，丢下去的东西在底下栽不住，因为它有一个很持续的压力。现在水力发电就是用这个东西。那我们要想的时候是想那个压力，不是想那个大量的水流下来。你如果是大量的空气要从这个气管里面通过去的话，那你唱歌不完，你累死了。可是你可以有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就是有一定的空气住在你的气管里面，这个气管呢就往上压，压动了你的这个嗓子啊，嗓子那两片会震动，那个压力让那个东西持续震动，那个震动就是你的发声。
哦，对，我忘了说了，就是我还看了专门看了那个就是那个嗓子哈，它的形状像一个嘴巴。就是特别像一个嘴巴，然后里面有嘴巴里面有点像两个窗帘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个窗帘一样的东西上面是固定的，下面是可以打开的，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它下面好像是被撩起来的，但是你在唱歌的时候要发出声音的时候，就好像那个窗帘下面被手就按住了，然后。有风从中间吹出来那个那个样子，就是发声的样子，呼吸的时候是底下，就底下不摁住它，它是像一个窗帘一样是拉开的，就是观察一下它的那个形象的变化。
不错，终于跟每个人讲都不一样，你这个画的人说它是个窗帘，这个我还没听说过，但它的确像，
它的真的很像，
是啊，但是你要记得啊，你说上面下面，实际上你的上面是前面，你的下面是后面，因为这个声箱啊，它这个窗帘基本上是横着的，像水平的一样，只是你照的时候拍的相片摆上来，你觉得是上面下面，实际上是前面后面，那这个感觉很重要的，对，这感觉你不要觉得它是上面下面啊，它基本上是横在你的这个喉咙，你可以用一个气的压力，而不是大量的空气，我们刚才讲你气的压力把这个窗帘吹到震动为止，我们在讲话的时候这个窗帘就会开开关关，开开关关，以前我们说过它这个开开关关，开开关关不需要你自己去体会的，因为完全是你脑子里所想的，你想的它就会把你制造出来，你听见的它就会把你重复出来，这是不得了不得了的科技，那这个科技呢不需要我们去练习，这个科技是神做好的，所以那个你不用去管它，不过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气管里的压力啊弄到持续，那个是有一些讲究的，你要是不懂得怎么做的话呢，你就会在那边愣用力，花了很大的力气啊。那当然我们讲到现在重点之一就是现在跟深渊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你舌头啊口腔啊我们都还没讲到那个东西，我们单单讲怎么发声啊，怎么发出声音来，那这个发声呢你觉得是你看那个窗帘，对不对？那个窗帘还可以扯长，还可以缩短。它扯长的时候声音高呢，还是缩短的时候声音高？
扯长的时候声音高吧。
扯长的时候也声音高，所以你为什么会觉得唱高音很费力啊？你要发出一个很高的声音，你得去憋它一样的，要扯它一样的。那个是因为你要把它这两个窗帘扯得直直的，对不对？那声音越低的话呢，它就越怎么样？放松，所以我们开始练习 让这个两片嘴唇、两个窗帘被底下的气压吹动的时候，
嗯，
啊，被它吹动的时候，嗯，被这个压力压到刚刚好开始震动的时候，你觉得我们应该从低的开始练习呢，还是从高的开始练习？
低的。
啊，而且是不是越低越好呢？
越低越好啊，低不下去了。
嗯，哎，我知道嘛，你到你低不下去的时候呢，哎，
嗯，
那个就是你最松最松的时候。但你别用力去低，
嗯，
你一用力去低的，你旁边的肌肉都紧了，其实跟它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只要脑子里想到很低，
嗯，
我能不能再低一点，能不能再低一点。好，那，
嗯，
那我再问你一件事情，我们平常讲话呢是高还是低？
平时讲话就是一般嘛，中等。
哦，其实我们讲话不无论男人女人，我们都是用很低的声音，就是声带的那个能够被扯的能力来讲都是很松的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再回头讲啊。讲话跟唱歌有什么不一样？
嗯，
既然都是这会儿是同一个管了啊，同一个声带了，
嗯，
这讲话跟唱歌有什么不一样？
嗯，差不多呀。
就差不多，就差不多是那样的话。你真正唱对了，唱歌跟讲话的体会是差不多一样的。
嗯，
可是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嗯，
那个区别在哪里？就着发声来讲，
有的声音长一些，
嗯，
就像唱歌。
对。
短一点像说话，平均一点像唱话，然后分配个有重有轻的像唱歌。
嗯，好，那什么叫做长？就着我们这个声带的发声，就着这个瀑布发声啊，这个压力把窗帘吹到震动来讲，什么叫做长？
就是持续的震动嘛。
哎，不错，你这个徒弟是越来越不错了，就是这两个字啊，讲话就是比较短暂的，尤其中文来讲呢，对不对？你一下一下一下一下，所以你讲话不会累，你唱歌会累，假如你用的不对的话。
嗯，
那实际上唱歌也不应该会累的，无论你唱多久，老实讲，讲话比较不会累，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用去持续的保持同样的音高，你要发声唱歌的话呢，你需要的练习不但是要在低音里面练习，而且要让这个音高那个震动是一个持续的平稳的震动，从这个地方开始。那这时候就牵涉到我们上次讲了，如果窗帘像嘴唇，啊，那么我们教小孩子做这个，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可不可以用在声带里边？
嗯，应该是可以的。
你有没有用用看？很低很低的声音。
我不会呀。
你就试试嘛。
我试一下。
嗯，试一下，试一下，听众朋友听了啊。
你再做一下，我听一下。
我现在只是告诉你嘴唇怎么动，声带。不能笑啊！
我在做，我在做，
应该是可以听见的。
嗯，
差不多。有没有觉得里面在再低一点？哎，不是，你不要去改变那个音高。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又不是只蚊子。
我再试一下。
要像苍蝇一样很低，牛蝇，哎，差不多。而且你就练习的时候，
我再试
试，越低越好，越低越好。
嗯，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别去改变音高，我跟你讲，你音一高它就紧了。
嗯，
你要用最低的声音去练。你练习，你开始的时候，对，就是这样子，就是对，他听起来像漱口，他们有的人刷牙不是喜欢这样漱，刷到后面中，对吧？对，那听众朋友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不让你唱歌了，你在节目想唱。听起来像，待会儿等我讲嘛，哎呀，听起来像漱口，其实不是漱口，因为你漱口的时候那个会咽一定要盖起来的，对不对？你那只是水在喉咙里面震动的声音，这个不一样。这个你开始的时候你可以把嘴巴闭起来，然后你突然把嘴巴打开，这样就像一个牛蛙在叫一样。对，我要你去体会的是几件事情。第一个，它是一个持续的震动，持续的音高。你如果把手 摸在这个，因为你可以从喉咙这里，你可以摸到它的啊。男人就是那个是，你摸着它，摸着它就说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看见没有？它很低，它很低。对对，不要用任何的力气，你要记得啊。这样子就是这个感，这个体会。可是呢，你是用一个持续的压力从气管里边把这个东西是压到它刚刚好在震动。
嗯，
这个震动它应该是很容易的，而且你会发现说，我如果我就算是把我的空气全部吐掉啊，你要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的时候，它是没有气的。你把气从你的肺里面把它吐空，你再啊一下，你看你可以啊多久？看啊，把气吐掉。啊，啊了多久？
哇，有二十几秒哎。
够不够你唱歌了？够
够啊！
唱歌不是吸气去唱，唱歌是不要空气去唱，因为你只要的是一个压力，这还是完全不预备的。那就是、
哎、
就是
我想试，我想试一下。
啊，你先试一下，试一下，来。别哭嘛你。
我不行了，没气了。
你是用太多的气，你用太多的气，你不
是
要哭
的？嘴闭上的吗？
没有，嘴巴打开的，嘴打开不打开跟气没关系的，你只是一个压力，嘴打开只让它声音有共鸣了吧啊，你这样就知道这个其实它不是很费力的，你要再把它低一点，低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它像引擎一样这种那个声音在里面啊，真正唱歌的体会就是这样。那你如果再去形容这个体会的话，它是不但是把气吐掉，而且你是在屏住呼吸，对不对？因为你没有气，屏住呼吸，然后你在就我们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姿势啊，那个体会，你浑身在疼，你的肺也吸不进气去，你的腿往底下抵啊。你的腹腔就是你会觉得全身就是在要出这一点声音啊，但是不是要把声音弄大，只是要让那个声带在震动，那个叫做唱歌。唱歌的发声就是这样，无论你唱多低唱多高，这个声带里面的体会是这样，这个就是整个唱歌的原理。你把这个学好已经学完了，知道不知道？它剩下只是音高的变化，你怎么样在高音的时候跟低音的时候是一样的体会，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因为这个是神已经做好在里边的，我们不是一再说吗？小鸟不用去学声乐，它也不用告诉你说，你也不用告诉它是怎么唱高音，哪这么多的讲究的，你声带要会用，那你就把手摸在上面，不要让它跑来跑去，不要让声带上上下下，你要持续感觉到里面好像有个小马达一样，一直在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每天去练习啊！我女儿最生气，我送她上学呢，我就开始了。她说：“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吵？”我说：“我需要把我的牛蛙叫醒，早上牛蛙要唱歌。”哎，她就生气。他们学声乐的时候要润嗓子啊什么，其实这东西有点不太对劲的。因为你的人体的体温是持续的，你这个东西不需要润嗓子， 你所需要练习的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个上面这个房间呢、啊、那个深渊呢、啊、给它建起来，建到一个好的形状、嗯、让你这个发声呢可以被放大的很顺畅，就是这样子。
嗯，
这个叫做发声。但是你别急着去唱，你一定要先把这个体会变成你说话的体会、
嗯、
你仔细想一想、嗯、你说说，你看我把这个说话这两个字说话、
嗯、
就是这样子，对不对？
嗯，
它只是一开始你就没有了、嗯、所以你会说说话，其实你把这个音拉长说话就是在唱歌。你不要急着去唱歌，你越低越好、
嗯、
然后继续低下去，这样你可以把握这个气管也好声带也好那个很舒服很轻松很放松的体会。你这个东西你再用力也只有这么大的声音，所以不要试着去把声音更用力的去让它强一点，不不不，那个声音大小完全是在上面那个深渊、
嗯、
怎么样把它扩张，怎么样让声音有一个很顺畅的管道传上去、
嗯、
那个跟发声没关系的、
嗯、
对不对？你想深渊怎么响应跟瀑布有关系？没关系，只是这个瀑布你一定要把它弄到非常的轻松，慢慢去体会，你至少花一两个星期只准自己弄很低的声音、
嗯，
而且呢、
嗯、
你可以把你的讲话拉长，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练习让自己来练习，直到你说哎呦这个好舒服，这个不会累嘛啊、哦，那就对了。
嗯，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这个道理，所以我觉得很稀奇，我想要去试一下。
那你就去试一试。
嗯，
不过你先，你这几天你先要先做点好吃的对你给你先生吃，你这一开始试啊，那全家是没得安宁啊。那我们今天就这课就先上到这里。
嗯，好的，老师再见。
不客气，下回再见。